好，我哋今日咧就吓会去睇一段嘅经文，喺讲同听之先，我哋同心祷告。亲爱主，求你嘅灵帮助我哋，让我哋有谦卑嘅心去明白，去应用你嘅话语。我哋需要你帮助我哋，需要你加力俾我哋，俾我哋有信心、有勇气去实践使命。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的人生呢，就多多少少都有被厌弃的经历。在职场可能被同事去排挤，在家里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被人当透明，甚至在教会一个讲爱的地方呢，都可以被其他肢体去拒绝、去孤立。好不幸呢，有啲人喺好早读书嘅时候呢，已经俾同事去厌弃、俾同事欺凌。我今日想讲一个人嘅见证啊，佢就係台湾一位艺人，佢叫做吴珊瑜啊。呢位艺人佢读小学嘅时候呢，佢已经俾同学去排挤、去欺负。点解呢？因为佢系台湾一个比较著名嘅艺人呢，吴宗宪嘅女。后来去到美国读书呢，佢继续俾人欺凌。佢洗完嗰啲衫呢，俾啲同学话整啲朱古力，特登去整污糟啊咁。咁咪好唔开心。不过吴珊瑜姊妹呢，佢读緊高小嘅时候呢，就同妈妈返教会。佢哋两母女呢喺教会里面受洗。当吴姊妹被欺凌呢，佢就打电话同妈妈去诉苦啦。咁妈妈同佢讲安慰佢。佢话如果你将所有焦点摆喺人嘅身上面呢，你一定失望。因为人本来都唔完美嘅。我哋要爱自己，照顾自己，知道神好爱我哋。神一直喺你身边呢就够了。咁啊，吴珊瑜姊妹学成就返返台湾呢，就喺中学就做英文嘅老师。佢见到有啲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生呢，真係俾人厌弃、俾人虾、俾人欺凌呢。佢一路见到佢哋呢，就諗返自己嘅经历。佢认为无论你生成点，你觉得自己系点，喺神眼中呢都系好靓。呢一啲特殊学习需要嘅人呢，在神眼中都是很漂亮的。透过学生吴珊瑜去再次去思考，我自己是 为了神创造我的而活，定是活在人家的标签之下呢？他的分享就是面对困难，就是人和神同工的时刻。他说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事可以让上帝更加爱我，但同时我都没有办法做任何事让上帝爱我少一点。弟兄姊妹，我哋会面对被人厌弃，我哋有时会还击，以牙还牙。你唔鍾意我，你唔妥我，我会还击。我哋有时会避开割席，你唔鍾意我，我都唔同你一起。但係吴珊瑜姊妹佢冇咁做。佢冇咁做，佢俾人厌弃，佢睇到唔紧要，上帝爱我，我喺上帝眼中好有价值。所以我相信是耶稣影响了他。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更加厉害，他被人厌弃，但他继续爱那些厌弃他的人。他被人攻击，他继续爱那些攻击他的人。在那些人身上，他完成了天父所托付给他的使命。我们今天看一看这段经文的分段。在这一章的第四章第一节呢，他说耶稣满有圣灵，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的开始呢，第十四节呢，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又回到加利利。你看到有两个字重复了圣灵和回来这个的主题。路加这样修辞呢，似乎是在四章十四节想开始一个新的段落。如果我们看第十五、十六节呢，他的名声传遍四方， 他在国会堂里教导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系唔该。如果我哋再对比埋比较埋呢一段嘅最尾嗰三节，喺会堂里嘅人听见这些话就怒气填空，要赶佢出去推佢落山崖。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穿过去走了。如果你咁样对比十四节、十五、十六节，同埋最尾廿八至到三十节咧，你发觉称赞对比怒气填空，来到咧就对比走了。嗱，呢一个系首尾呼应嘅一个反义对比，就构成十四到三十咧，可能系一个完整嘅段落，系讲耶稣喺家乡拿撒勒所发生嘅事情。嗱，喺路加笔下咧，呢一段系耶稣事工嘅开头嚟嘅，其实系定调咗耶稣往后事工嘅主题。佢系边个？佢做紧啲乜？佢同佢嘅福音系会被拒绝，系会被厌弃。你发觉喺九章到十九章个旅途叙事咧，耶稣嘅福音被拒绝厌弃咧，系其中一个主题。嗱，今日我哋咧就调转少少嚟睇，我哋先睇后一段第22到30系讲耶稣被厌弃，然后先睇翻上边嗰一橛就系耶稣嘅使命。好，我哋先睇第22节，众人称赞佢，点解呢？喺会堂里面听到耶稣讲以赛亚书，好称赞佢，惊讶佢口中所出嘅恩言。恩是代表能力，这么有权能的宣讲，好惊讶，拍晒手掌。但你发觉众人对于耶稣的认识呢，就只此于此了，只是知道这个一个很有宣讲很叻的一个拉比，这个就是他们认识的耶稣。跟着他们说，咦，这个不是约瑟的仔咩？我们可以参考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二到三节同一个场景，嗰度讲咩呢？到咗安息日，喺会堂里教导人，大家听见咧好惊奇，咦，呢个人边度嚟咁嘅本事呢？所赐俾佢嘅咩智慧呢？佢手所做嘅系何等嘅异能呢？咦，呢个唔系木匠咩？即系耶稣系木匠个仔啦，系约瑟个仔啦，佢自己都系做盗墓啦。这个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兄长吗？他的姊妹们、他的妹妹们应该不是跟我们一起的吗？他们就厌弃他。其实在马太福音呢，同样都是这样记载，他们是厌弃他。喂，这个木匠的仔来的，斗木佬来的，他的小老妹我们认识的，有什么那么巴闭啊？因为是一个家乡嘛，很熟耶稣。熟悉呢就会产生轻视。所以在开头的时候他很称赞很惊讶耶稣，哇，非常之好。跟着呢就开始轻视耶稣了。但是仍不至于要杀耶稣，未至都要杀他这样。为什么要杀他呢？跟着看来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一定会用这个俗语向我讲，医生你医治自己吧。这个就是那个俗语了。即是说你有好嘢呢，你一定会益自己人，你几叻都好，最紧要益自己人。你喺加百农所做嘅嘢应该做喺家乡，你加百农医治赶鬼应该做喺你嘅家乡拿撒勒去帮自己人。咁跟住呢，耶稣又讲啦，佢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冇先知喺自己嘅家乡系被接纳。耶稣指出佢被拒绝就好似旧约嘅先知被以色列人拒绝一样。点解耶稣会被拒绝呢？耶稣跟住讲咗有两个喺会堂里面呢一班犹太人非常非常熟悉嘅事迹。一个就係以利亚嘅事迹，一个就係以利沙嘅事迹。喺第25同26节呢一个事迹记载喺列王记上第17章啦。这个事迹就是当时有三年半没落雨，有大旱灾大饥荒，上帝就叫以利亚你去到基立溪，基立溪都干了塘，跟着你要去到西顿的撒勒法投靠一个寡妇， 咁去到嗰度啦，點解嗰個寡婦仲窮過以利亞？嗰個寡婦得翻一把面，佢諗住煮埋呢個面咧，跟住又同個仔就死噶啦，我哋就等死。咁阿以利亞就話：不如你整個餅俾我食先，唔使驚嘅嚇。咁啊，真係整咗俾佢食咧，大家都知道個結果就係佢個鵪裏邊嘅面咧，同個瓶裏邊嘅油咧就取之不盡，點樣食都有。所以其實呢兩母子嗰個性命咧，因為以利亞嚟到咧係得到拯救。咁啊，跟住後來呢個寡婦個仔都死埋，咁啊，以利亞就即係靠住上帝嘅能力，係上帝令到呢一個寡婦個仔咧就能夠復活。所以咧個恩典呢一個嘅拯救生命同復活嘅恩典咧，就臨到外邦呢個撒勒法嘅寡婦嘅一家。咁啊，跟住耶穌又講咗另外一個嘅事蹟，就係呢個以利沙嘅事蹟。以利沙就係以利亞嘅徒弟啦，佢繼續即係以利亞嗰個嘅先知嘅工作。呢個事蹟就喺列王記下嘅第五章一到十九節。咁呢個事蹟就係當時呢個乃曼，呢個亞蘭國嘅元帥乃曼就有大麻風。亞蘭國係強國，咁啊以色列就係弱國。呢、这個強國嘅元帥好威風，但就患咗大麻風。咁啊，有人話：，喺以色列有個先知以利沙可以掂喎。咁啊，去到以利沙度，諗住我係強國元帥，梗係你要嚟醫我啦。咁大家都知道，即係一輪轉接之後，以利沙個仆人同佢講：你去約旦河去浸七次，搞掂啦。咁啊，乃曼有冇搞錯啊 ？call 撈嘢啦！我去呢個污糟邋遢嘅河浸七次咁。但經過佢嘅一個侍女一個仆人，終於乃曼去浸咗七次咧，就真係好翻。所以咧，呢、这、一個醫治嘅恩典咧，又臨到呢一個外邦人乃曼嘅身上啦。路加好特登呢度用咗敍利亞嘅乃曼。其實西頓嘅撒勒法咧，如果大家識個地理，都係位於敍利亞之內。根據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嘅猶太古史咧。原來敍利亞人同加利利人咧係死敵嚟嘅。呢兩個敍利亞人蒙恩，呢兩個外邦人蒙恩，大大冒犯咗拿撒勒會堂裏面嘅猶太人。恩臨外邦啊！猶太人自認係神嘅選民，好嘢，梗係益自己人噶啦。耶穌竟然話神嘅恩典臨到外邦，佢哋唔能夠接受，怒氣填空。赶耶稣出城，要推佢落山崖，要杀死佢。当然耶稣嘅时候未到，佢从群众中间穿过去走咗。喺会堂里面嘅人对耶稣嘅反应，初初系好称赞、好惊讶，由称赞咧就转到轻视，由轻视咧而家就想杀佢。耶稣在拿撒勒被厌弃，是预表他在犹太人中间亦都会被厌弃。他是一个犹太人，来到犹太人的世界，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是不接纳他。但耶稣被厌弃的程度和我们被厌弃的程度哪个严重一点？或者和你现在身处你被厌弃的程度哪个严重一点呢？耶稣要被厌弃到被人杀。我想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现在你的处境会艰难得过耶稣。耶稣是面对一个很难很难的处境。如果你留意在四福音讲述耶稣被杀呢，都是在福音书的开头。在马太第二章、马可第三章、路加这里、约翰第五章，在这些经文里面，每一次完了这个耶稣是被人想要追杀，啲人想除滅耶穌。如果你留意喺福音書咁早已經記載耶穌係被拒絕到一個地步要被殺咧，我哋係好難想像耶穌可以繼續工作三年，佢繼續好忠心完成天父托付俾佢嘅使命。我想大家真係認真地諗一諗耶穌嘅榜樣。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你个人或者整个教会群体去思想，我们没有人或者没有教会的情况艰难得过耶稣，但他没有放弃这个使命，他忠心完成了这个使命。 所以我哋翻转头咧，我哋就睇翻上一个段落，睇第14到21节，耶稣喺会堂里边发生嘅事情。耶稣带住圣灵嘅能力翻到加利利，佢嘅名声就传遍四方。佢喺各会堂教导人，众人都称赞他。如果你留意即系上文，耶稣受洗嘅时候有圣灵降临，耶稣受试探嘅时候有圣灵引导，耶稣喺开始传道嘅时候系带住圣灵嘅能力，喺被厌弃处于逆境仍然能够忠于神嘅使命，唔系我哋叻，系圣灵能力嘅彰显。窝福堂行咗46年，唔系边个叻，系圣灵能力嘅保守。去到第16节，佢嚟到拿撒勒，系佢长大嘅地方。嗱，呢个路加特登咁讲，呢个唔系单单佢个家乡啊，佢长大嘅地方系表达当地人去熟悉佢嘅，当地人系认识佢嘅。嗱，犹太人嘅会堂咧，主要用嚟祈祷、读经同埋宣讲啦，系敬拜神嘅地方。耶稣系素常喺安息日入会堂去敬拜噶啦。咁啊，耶稣系冇完全冇背弃犹太人嘅信仰，但系咧，佢仍然俾犹太人拒绝。人系几咁不堪，人真系好唔掂。不过我哋嘅上帝，我哋嘅耶稣就好掂。好啦，我想大家睇下第16节。下半节同埋第17节同埋第20节有一个结构啊，呢个系个咩嘅结构呢？我读俾大家听，大家都可能都揾到啊，有一啲嘅相反嘅一啲嘅动词啊。耶稣入咗会堂，佢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以赛亚先知嘅书交给他，他就打开。第20节，於是他把書卷起來，交還給管理人，就坐下。所以我用啲顏色都 highlight 咗，好清楚咧，有一個嘅反義嘅個叫交叉平衡嘅結構，站起對坐下，最開嗰兩個動詞，交給對交還，中間跟住打開對卷起。呢一類嘅結構咧，其中一個解釋就係想突顯中間那段是最重要的。那這裡路加用這個修辭是有可能想突顯中間這一段是最重要的。而且你找看17節，他說是什麼呢？耶穌找到一處去說，是表示耶穌主動刻意想宣講這一段的。所以這一段呢，是代表了耶穌的使命宣言，是真的最重要的那段。好了，我們看看這一段經文呢，就大家都知道引自以赛亚书第61章1-2节，再加埋58章第6节嘅一句啦吓。嗱，我哋睇睇以赛亚书61章第1-2节，如果你比较呢一度咧，有少少唔同。主要唔同咧，即系最重要嘅唔同咧，就少咗红色嗰句宣告神报仇嘅日子。嗱，以赛亚书呢一度系讲紧尼赛亚嘅使命。他第一次来是宣告神的恩年，即是拯救啦。耶稣会再来是宣告神的报仇，即是审判。那路加呢，在这里只是想讲耶稣第一次来的使命，所以他故意呢是不引用神报仇的日子这一句。好啦，我们看看耶稣这个使命第18、19节究竟是个内容是什么呢？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三个我字，在原文这三个我字都是置于一个强调的位置。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这个人，就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就是这个我，耶稣所宣告的我。他做什么呢？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个耶稣的使命，个目的就是令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自由。个总结呢，就是宣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我不知道在座大家有没有贫穷的人啊？在座没有啦，窝福是中产教会。在座有没有被掳坐在监的？没有啦，坐在监你不会在这里啦。在座有没有失明的？这里 冇啦呢度。有冇受壓迫？可能有少少啦，睇下你工作嘅地方。耶穌嘅使命關我咩事呢？同我冇乜拉更啊，同我哋中產教會好似冇乜拉更。咁當然呢、這個同當時猶太人嘅觀念好有關係。耶穌係嚟到猶太人嘅世界，喺嗰度開始佢嘅使命。嗱，當時猶太人嘅一個普遍觀念咧，呢啲咁嘅邊緣群體，呢啲弱勢社群咧，一定梗係得罪上帝，俾上帝罰啦，令到你窮啊、病啊，令到你坐監啊咁。如果你記得喺約翰福音第九章，咪有一個天生盲嘅人嘅，啲門徒問耶穌係咪佢犯罪或者佢父母犯罪啊咁？耶穌話唔係，唔係佢犯罪，唔係父母犯罪，係要顯出神嘅作為。耶穌已經好清楚否定呢啲錯誤嘅觀念，耶穌要糾正呢啲觀念。呢啲邊緣群體、弱勢社群唔係佢做衰嘢，神罰佢啊！我哋要服侍呢啲人啊！服侍呢啲邊緣群體，喺物質上、喺肉體上要服侍佢哋，貧窮嘅、冇自由嘅、肉體軟弱有病嘅、受壓迫嘅，我哋要實際嘅去服侍佢哋。不是只是、單單為他們禱告。在過往這兩年呢，就有幾個專業團契，包括我服侍的金融團契呢，就見疫情很多，即是之下很多人財困啊、失業啊，即是經濟很多衝擊。那麼我們很簡單一個想法，就是派飯券去幫他們。我們過往這兩年呢，就派了20000張飯券、帶了超過800個人信主。我不想不是黑這些數字，但有一次咧，發起呢個派飯券嘅人咧就問我：陳牧師，教會應唔應該做社關？咁我答佢就係：如果教會唔做社關，咁係咪教會嚟咧？耶穌關心弱勢社群，地方教會係咪應該都要愛鄰如己，關心呢個社區裡面需要一杯涼水嘅人？除咗物質上咧，同樣都有屬靈上嘅元素，另類貧窮嘅人，天国是他们的。被罪掳掠的人需要释放。释放这个字是解赦免饶恕，特别路加呢，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用这个字很多时都是指饶恕。我们心眼失明的人是需要看到有永恒意义的东西。受魔鬼压制的人需要在主里面得到自由。第十九节就是那个总结。宣告即是要报告一个好消息，神悦纳人的禧年。什么叫禧年呢？在利未记第25章，禧年就是第50年，那个意义就是一笔勾销，债务清除、我卖身为奴可以回复自由。耶稣来到就是要叫我们的罪债一笔勾销，上帝宣告我们的罪债耶稣孭了的了，耶稣还了的了。最尾个节，耶稣对他们说，呢、这个经文今天已经应验。耶稣来到是应验了这段经文，我们今天亦都要令这段经文继续的应验。今天即是表示今天就要行动，要实践这个应许。我想讲一个的一个历史的事迹，这个马铃薯，马铃薯即是薯仔啦、薯仔本身是产生在南美的，当发现新大陆之后呢，西班牙的船队就将薯仔带到欧洲。但是薯仔在欧洲本来是不受欢迎的，本来是被厌弃的，因为当时有些人吃了薯仔的牙会中毒，还有当时有些传言就是吃薯仔会引致麻风病，所以薯仔在当时叫做魔鬼植物。在1748年，法国的议院真的下令不准种植薯仔。在18世纪中期呢，就欧洲爆发这个七年战争啦。咁啊，在当时法军里面呢，有一个嘅即係军医。这个军医呢，就係呢一位，即係我哋叫帕文迪亚啦，我哋再译音就係、是。他本身是一个药剂师同埋一个农业学家嚟嘅。他就被俘虏咗运咗喺普鲁士嘅监狱。喺嗰度呢，就俾啲人用嚟喂猪食嘅薯仔呢，就喂啲戰俘食嘢。咁啊，帕文迪亞食咗大量嘅薯仔，佢覺得薯仔已 有價值喎，有營養價值嘅喎，唔係咁差嘅啫喎。喺1763年咧，帕文迪亞就獲悉啦，佢翻法國咧，開始研究，佢發覺原來薯真係極具營養嘅價值，但係點樣去推廣呢？要點做呢？因為薯真係非常不受歡迎，非常被厭棄。咁啊諗咗一條橋啦，佢就整咗塊薯仔田，佢又揾請咗一個看更，就扮看守嘅啫，扮看更嘅啫。佢就發布消息咧，呢、這個田種咗啲非常有價值嘅嘢。咁附近啲人咧貪心啊，嚟偷，偷完之後嚟食，食完之後就自己種喎，幾好食喎呢啲嘢，又唔差喎。咁啊，種薯仔同食薯仔嘅風氣咧，一路擴散開去，去到1772年咧。巴黎醫學院正式宣布薯仔咧係有營養價值，係可以即係大家去享用。薯仔後來更加成為法國上流社會嘅食材之一。原本極不受歡迎嘅薯仔，真係俾當時人厭棄嘅。結果咧，呢一位帕文迪亞咧，佢用智慧同毅力去推廣。其實耶穌嘅使命、耶穌嘅福音都一樣。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不受欢迎，被厌弃，我们要以信心、智慧、勇气、毅力去传扬，不要因为不受欢迎，不要因为很艰难，我跟同事讲福音他们不会听，不要因为这样而却步，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智慧，凭着信心，我们去宣扬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窩福今年就46年，今日的環境我相信可能比以往更加艱難，在疫情底下，在社運之後有更多的攻擊，但我們要持守耶穌的使命，我經常都說兩條腿走路，在物質上、肉體上服侍有需要的鄰舍，在屬靈上是引導他們回歸耶穌。如果我们参考马太福音耶稣的榜样呢，在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百姓各样的疾病。一路去到第九章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你发觉这两节几乎一模一样，即是在个意义上一模一样。耶稣都是做过叫做两样东西，一个就是宣讲教导，一个就是医治，他的言和他的行。你发觉这两节圣经中间夹着就是马太福音的五六七八九这五章。五六七章就是登山宝训，耶稣的宣讲教导。八九两章就是耶稣行了十个神迹，大部分都是医治，耶稣服侍人。所以马太福音这个的铺排很明显是突出耶稣的榜样，就是这样，他就是两条腿走路的，他会教导宣讲真理，他的手不会停的去服侍人帮助人。所以我自己常常觉得呢，教会的使命，教会要做的其实可以不用很复杂，或者基督教群体要做的不是很复杂。我认为啦，我个人认为是以圣经真理做基础，是做两样嘢嘅啫。第一样嘢，社关，关心你嘅邻舍，关心你身边嘅人。喺呢度窝福堂，关心窝福堂呢个教会以外嘅人。你翻到你嘅公司职场，关心你嘅职场里面你身边嘅人。呢个系耶稣俾我哋嘅榜样。第二样嘢，传福音建立门徒，耶稣不断去教导宣讲建立门徒，去不断去做社关，这个是耶稣留给我们今日的榜样。其实窝福做紧，我们继续努力，同心祷告。亲爱主，我们去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一路带领窝福走了46年的岁月。我们相信是你的恩手托住我们，虽然我们可能有高低跌宕的时候，但是你的恩典没有离开，你给我们有一班很忠心的牧者，有一班很委身的领袖，亦都有一群很渴慕你、很想长进的弟兄姊妹。 主，我哋多谢你，你嘅供应好足够。求主让我哋去实践你托付俾我哋嘅使命，关心我哋嘅邻舍，我哋传福音，建立更多属于你嘅门徒。求你加力，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